我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许可我们从不完全渐渐进入完全。主啊，我们不怕不完全，我们只怕我们在不完全的里面我们没有进步。主啊，有的时候我们在你的面前深深的感觉到，主啊，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就摆在一边。主啊，但愿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愿意来寻求主你那边给我们的答案。主啊，在信仰上，在我们的信仰的经历的里头，主啊，我们实在有许许多多可能累积相当久的问题在我们心中。主啊，为着你的名得荣耀，为着你的心得满足，为着我们前面的道路能够更多的荣耀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今天下午在这一段的时间当中，你来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一同看见所有的问题的答案都在耶稣基督。所以求主你施恩保守下面这段时间，感谢祷告交托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问题的聚会哈，有几种的方式进行。一种呢就是写了纸条哈，那么就交出来，那么我就看看了以后就回答这些问题。那么这样比较有一点这个安全感啊，因为你一问的时候人家一听就知道说哦这是我的问题啊，不好意思，所以匿名式的哈，这个是比较安全一点。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反正我们在这儿又是从不同的教会来的，对不对？那么我讲出来又不认得，那就算了哈，无所谓，所以可以直接开口。那么另外一个方法呢，就用第三者哈，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方法哈，我认识一个人在主里面，在14年前如何怎么跑到这个三重天上去等等。其实他所讲的就是他自己啊，就是他自己的经验。不过我这样一报告也没有用了，你们现在一第三者人家就猜是你啊，所以等于没有用。随便你们，如果你们要把它写成纸条传到前面来也可以。那么为了节省时间，那么你们直接站起来，那么我们有一点沟通也可以。那么一般的问题大概是分几类哈。一类呢就是你讲的越多，我们中国人很厉害哈，中国人呢，我们跑到美国来念书哈，我们说我们很会记笔记，很会抄笔记啊，因为我们很少开口啊。我觉得在国内，在所谓中国大陆呢，好像不太一样，我不知道，可能是文革的那段时间，这个训练许许多多的下一代很会说话。那譬如说我85年跟92年到国内去。那么当我去国内的时候，我发现许许多多的年轻孩子，大概七八岁、八九岁、十几岁，或者你不让他说话就不让他说话，你一让他开口哈，或他可以滔滔不绝讲很多很多的大道理给你。那我们在台湾不然，台湾最近有一点进步，可能受许多西方教育方式的影响。那以我们这一辈子的人来讲呢，我们一直就是抄笔记专家啊。所以老师讲什么我们非但可以抄得很好，而且老师杂乱无章的我们可以把它写得头头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实在很厉害。那么说是说很会抄笔记，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多说就容易多错，少说就少错，不说一定不错，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不开口呢，所以我今天早上讲你一说话呢，你一讲话你就把你的本相露出来啊，你一说话呢人家就认识你，你不说话你坐在那边正襟危坐，不晓得你葫芦里面卖什么啊，但一说话不过如此。所以呢我希望你们这是一种，就是说把我或者是师母啊，特别是如果参加我太太的那一组，这个中年心机的那一组，有什么问题请你们。因为刚才我听他上课哈，我实在觉得我们这次大会虽然给了我们四堂，已经是很不错了，很大方啊，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发挥一下。但是事实上呢，你今天听他讲就知道，他是把所有许许多多很浓缩的。你们吃过一种庞大海没有？那种吃喉咙的一种啊，你如果买的时候像一个小橄榄一样，一跑到水里面一泡，轰一下就变成一团啊一团。那么其实我们讲的东西都有一点这样，都好像庞大海一样，就一小粒一小粒，不能泡水的。你一泡水呢你就挤不下了。所以如果今天下午这个时间呢，你们可以尽量问，就是我们希望人家说写文章的人负文责，我们讲道的人负道责。那么就是说讲的一些东西也许在台上没有讲清楚啊，这是一类的问题。那么另外一类的问题呢，可能是一种借题发挥的，就是说哎，难得终于找到机会可以发泄一下心里面的闷气。 我记得我到西马，就西马来西亚的这个沙巴，我到沙巴去，有一个月的这个聚会。那么他们后面也有一段这个问题解答的时间，哇，那次很难，那次把我搞惨。他们问了两个问题，我一直把那问题往下面放。你知道他们不是写问题吗？那反正问题在我手上，没准我一看这问题就放下面，就走走走又上来了，又后面又或者又放下面。那两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呢，说一个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你说这是个小问题，你为什么那么难呢？因为那个会，就是我去讲到的那个派别，那个宗派呢，他们不只是抽烟，而且呢，他们的宣教士，瑞士来的宣教士呢，公然在我讲到的时候，坐在下面拿一个 pipe 在那边，一面抽抽这个 pipe 叫是什么那个
烟斗，
一面吹抽烟斗，一面听我讲到。就问题就是直接对他们。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我知道直接也是对着他们教会的长老。那问题是什么呢？长老可不可以娶姨太太？那么我一看这问题，怎么会突然就是什么？不是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娶姨太太？那有什么分别呢？他偏偏写就长老可不可以娶姨太太？后来我在中间一个 break 的时间，我就问一问旁边那个牧师，我说这个问题怎么回事啊？怎么回啊？他说哎，很简单，我们教会这个教会里有几个长老哈，他们这个享其人之福啊，他们有好几个老婆，还不只是一个啊，而且那个人就在这里。就在聚会的当中啊，所以呢，哎，我看那个很难。到最后呢，我觉得我不能不面对这两个问题，所以我还是回答了这两个问题。那回答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回答说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的时候很好玩。我讲到最后，那个宣教士呢，他是个瑞士人，越抽烟斗越不见了，或者最后不知道藏到什么地方去了。有的时候你碰到一个孩子抽烟，刚好给你逮到。哇，他赶快就藏起来啊！他以为你不知道啊，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以前都是过来人，是不是？那些孩子以为他们很皮啊，你们不懂我们的皮，其实我们以前都皮过的人哈、啊。所以我就知道，看他那个烟放在口袋里面，放在兜里面哈、啊。后来我就故意跟他讲话讲很久，然后后来就在里面就烧起来。那么所以呢，这个有一种是借题发挥哈，就是说可能累积了很多年，那么明明知道可能没有什么答案，因为我们的教会长老就是如此，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是这样，那么趁一个从外面请来会念经的和尚，那么既然他来了，就把一些 blame 放在他的身上，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呢，是一些神学圣经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当然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回答，因为这些年来在信仰上，我们个人也经过了许许多多的一些学习的过程，所以呢，我想大家就分这三种，好不好？那么我刚才不过是一个 warm up， 那么看看你们有什么问题，那么或者是东南亚的问题，或者是香港的问题，或者是台湾的问题，或者国内的问题，或者是已经已婚的问题，或者是未婚的问题，或者是这个年长的问题，或者是一些年轻的问题，或者是信徒的问题，或者是非信徒的问题。哪一个人开第一炮？有很多时候我常常觉得我们讲道的人哈，把讲台当炮台是很不好哈，所以现在就反过来让你们来提出来。您坐着站着都可以，看您怎么舒服。
对啊，因为刚才说你站着，对啊，就是因为那个刘牧师您上我们的信息非常好，而且我觉得在我听那么多道理就很难得，就是能够注意到圈内的人的这个或者对基督教的影响，这个是非常。另外我思考，因为我是解这个心情的这样，就是我思考了很久的一个问题，觉得很难的，而且过去我看到过程的高手也提出这一点的攻击基督教不可，就是不可行的。
谁攻击基督教？
过程的高手。
OK 罗素。
对，然后他这个他就说这样，就是其中有一段经文呢就很非常顺眼，就是就怎么对待仇敌了，就是别人打你的时候脸怎么对待，就这个问题吧，就是他就说像这个对。如果这个标准吧，道德标准超过人的一般普通社会的标准的话，这个有可能会给这个社会反而带来混乱。比如说有些魔鬼，有些敌人，比如说就像伊拉克侵占这个国家，这个国际社会管不管，或者有些罪犯正在行凶作案，这种是该怎么处理？你包括像大陆的那个，我感觉到非常惊讶，你像就是说千岛湖案件是吧？三个人能就靠几个那个猎枪什么就很低劣的武器，最后能够杀掉三十多人， 而且都不反抗，所以我就觉得实际上这个反而导致更多的悲剧。就说一旦如果就是像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很难。就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的，因为我觉得就说包括你看基督徒是不是可，你看如果做个检查或者做个事情是吧，就这些问题，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很难了，但是因为我觉得你们是水平很相当高，所以我轻易不一般不问的。
其实我的水平相当是，其实我的水平不是那么高。刚才史凡是吧，刚才史凡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说到底基督徒的伦理观或者基督徒的道德的观念是什么，而今天要运用在今天的社会上，我们有没有什么运用这些道德水平或者是伦理观的一个原则。我想你大概是指这个，因为你所提的是千岛湖，你所提的是今天这个特别就是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耶稣基督登山宝训所说的。你们记不记得耶稣说如果你的脸被他打，然后要给另外一边，哪一边先打，记不记得？有说右的，说左，到底是左还是右？只有两边嘛，你对不对？那只有一个左一个右，到底是右脸还是左脸？右脸啊，是先打右。为什么呢？哈，这里有一个讲究的，因为这样我解释一下，大家就了解耶稣讲的那句话的意义是什么。因为读圣经一定要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它的文化性。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对圣经的解释和应用要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分辨，就是绝对和相对的分别。有些东西是相对的，可能受时代，可能受地域的影响，地域不是 hell 就是说 location 啊，可能跟地方的影响啊。那么这个是要有分别。那个为什么说右脸呢？因为一般人呢，我们到美国来以后才发现用左手写字的人比我们中国人多啊。其实因为他们写英文呢，大概左手大概也比较方便，所以从小没有去改它。我们中文尤其是古时候写毛笔字，你想想看，如果用毛笔字用左手来写的话，这是一个很，当然可以练了，那就不是那么方便，因为大概基本上我们中文的设计，中文的发明大概都是以右手为主的哈。那么所以一般人都是用右手。那么犹太人他们知道，当一个人要侮辱一个人，请注意这里就牵涉到他的文化背景，里面有侮辱的意思在里面。当一个人侮辱一个人的时候，打耳光不是这样打，我跟你面对面，不是这样打的。什么时候用手背打人是对他的一个 humiliation， 是对他的一种羞辱啊。所以呢，耶稣说，当人打你的右脸的时候，他不只是单单打这个字，是被羞辱的意思。当你在人当那个人当面给你刷一个耳光，我们是这样刷耳光，他是用手背刷耳光。所以他说当一个人被右脸被打的时候，所以我们读圣经啊，顺便提一下，不要囫囵吞枣，不要随便的读圣经，圣经要读得够细。那么多年来呢，我一直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负担，对华人教会，就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把圣经的这一个宝贝让弟兄姊妹很羡慕，非常的爱慕他。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读圣经啊就是这样，那个牧师讲也是这样，好像讲不出所以然来。我希望能够把圣经讲得很活，我希望把圣经讲得很生动。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文化背景。所以耶稣说人家打你右脸的时候左脸给他打，是讲羞辱。不要罗马书十二章后来保罗也发挥了一点，不要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说要处理我们的复仇的心理，处理我们这种记冤或者是算计人的这个冤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这个是什么？需要用大的爱来包容。所以整个呢，在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呢，可以说是一个天国新的一个法律的一个颁布，而是以爱为中心的。所以刚才史凡所提的问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第一，我们要了解绝对和相对。今天教会我们发现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呢，就发生在这两件事情。一个呢，我们把许多相对的事情把它绝对化，相反的我们把许多绝对的事情相对化。我们要小心在信仰上我们不能够妥协。所以以前 Layton Ford 就是 Billy Graham 的妹夫讲过一句话，而今天教会有两个危机。一个危机呢，就是改变我们所传的福音的信息的内容，另外一个危机呢，就是不改变传福音的方法。请你注意推敲这两句话很有意思的。那今天基督教有两个危机，一个危机呢就改变信息，这是什么叫绝对。 你把绝对的东西把它相对化，这是不对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把它相对的东西绝对化，那些方法是相对的。今天有人说，哎呀，这个传福音为什么要什么广播，为什么要电视？耶稣的时代就没有广播，没有电视，这个东西没什么好谈的，你知道，这是跟时代不一样，那是相对，那是方法的问题。所以最近我在我们教会讲过一篇信息，叫做传福音的 3M。 你知道有一个公司叫 3M， 3M 是什么呢？一个是 method， 一个是 motive， 一个是 message。 我们今天传福音要注意到这三样东西。 method 是相对的，我们千万不要去在相对的事情吵架。今天教会历史2000年一直在吵这个问题，很多就是在相对的事情在吵，吵了半天没有意思，到最后呢，好了，我们分家了，啊，本来我要讲这个题目，我本来讲的是同工的关系，要讲巴拿巴的。巴拿巴就是一个非常懂得同工相通、同工相交的一个秘诀的一个传道人。那么这样一个人，巴拿巴，我十分的相信是今天中国教会很需要的一个人。但是巴拿巴不是一个没有骨气的人呢。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15章、16章那个地方，后来他跟保罗怎么样分手了？有没有分道扬镳？那么那个时候呢，也不是吵架，那就很简单，既然合不来呢，你也坚持那个，我也不放弃那个。后来他们就分开了，后来就变成两个福音的队伍，两个福音的团体就出去了。所以哈，第一个方法不要去争，我觉得什么方法我从来不为方法去争。我们在教会常常为了一些事情，大家争的这个脸红耳赤。我说这些相对的东西不要争。那么，但是呢，讲到 message， 讲到信息的那个核心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坚持。记得哈，不要把相对的时候绝对化。我记得我们刚做基督徒的时候，那是30多年前，我们在台湾看电影的一定不是好基督徒，好基督徒一定不看电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些稍微年纪长一点啊，那个时候很累啊，做基督徒很累，就是说觉得你看看电影呢，结果呢就有电视来了就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可以在家里面看，你管不到我啊。后来就发展出一种新的基督徒的电影观，就是说开灯可以看，没有灯就不可以啊，因为你到电影里面是没有灯的。所以怪不得有一个小孩子就有一天很感慨说，我现在真是要感谢爱迪生啊，如果不是爱迪生发明这个灯泡的话，我今天就要在黑暗里面看电视了。这个笑话，那个电都是一个来源的。所以很多时候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很滑稽的事情。但是你看现在到今天没有这种论调，所以可见这种东西是相对的。但是呢，其实呢，我说没有这个论调，还有一些很食古不化的，也许我不应该这样骂哈，还是有一些人是非常的坚持哈，就是说看电影是爱世界等等等等啊。那个时候我们还小，被那些长辈带的是怎么样？说你不可以看电影，为什么？因为电影院黑黑哈，这个很暗哈。你知道，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一定不会到暗的地方来。把你提到空中啊，所以将来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大家都被提，你看完电影出来，基督徒都不见了，因为你去看电影。哇，那时候我们真的信哎，我们真的信了，说哦不行啊，如果耶稣再来的时候我在看电影怎么办？所以看电影前先祷告，主啊不要再来哈，等我看完电影再来。那么有那个时候教导很滑稽，有的教导就是说，你到电影院门口低头祷告，你祷告主啊，哥罗西书3章15节。以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有平安你就进去看，没有平安就不去，不要看。我告诉你，每一个祷告一定不平安，因为那个祷告不是灵里面的带领，那个祷告是心理学的影响。你懂我的意思吗？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尤其是一个牧师在台上这样大声疾呼，下面的人每一个人都给震住了。所以听他一讲，对对对，赶快到电影院门口，还有没有排队排了半天要买票了，等一等祷告。一定不平安，不买了啊！不管说排队排多久，所以呢，我想这个都是把相对的东西把它绝对化。所以呢，那么另外一点哈，我要顺便提的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哈，我们发现许多正常的东西被看成反常，反常的东西变成正常啊，所以大家都做的事情，你不管是好坏都是正常；大家不做的事情，不管是好坏都是反常。所以今天人家看见说，哎呀，李牧师李师母两个人相爱好奇怪，你懂不懂这意思？我们两个人相爱变成奇怪，因为今天相爱的人太少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把很多正常的东西把它奇怪化，把那些不正常的东西把它变成正常化，不奇怪化。所以呢，我想这一点就是我回答史凡。那么 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哈，在今天这个时代，不可否认，当你发现这是个绝对的真理的时候，你要非常坚持这个原则，你要非常执着你在上帝面前的领会领受，很多时候要付代价，很多时候要付代价。因为耶稣不只是说到打右脸左脸，接下来他说什么外一里一，后来又说一里两里两里啊，那干脆讲到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讲到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时候呢，耶稣还说了一件事情，因为彼得来问耶稣了，他说我原谅我的这些对我不好的人七次够不够？耶稣说多少？七十个七次。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人欠了一个有钱人多少？记不记得？不是，一个比较大的，1000万两银子。然后呢，那个人就通通一笔勾销，饶了他了。1000万两，1000万，1000万是7个0，对不对？1000万是7个0啊，1000万两，他都原谅他。后来他出来发现一个人呢，欠他多少？10两。然后他掐着他的脖子，你不还我，我跟你就永远过不就永远跟你过不去。后来给他听到了啊，给那个原来赦免他1000万两银，请你比比看，1000万和10的比，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啊，很大的对比。所以呢，哈，我觉得主耶稣在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真是要做一个合他旨意事情的这样的事，合他旨意的事情的时候，要付代价。那你把这些原则都凑在一起，我们就发现基督徒在这个时代是蛮孤单的，基督徒在这个时代是蛮难做的啊。那么我想我们今天不要骗人，不要骗自己，当我们走上，你是刚刚做基督徒，现在说回大概还来得及，没有没有开玩笑的，就是说当你进来的时候，你真是要 count your cost， 你要真的计算花费，想到我要付的代价。但有一样事情我们感谢主， eventually 到最后最后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永远是被神所纪念。就是说我们现在好像那个6月6号的时候是那个诺曼底登陆的50周年，今年啊，那么诺曼底登陆死了多少人？那么一次的战役死了那么多人，但是他们知道那个死了那么多人的战役却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 D-Day。 那么那个 D-Day 影响到他的，所以当时的流血，当时的失败，其实不过是一个过程。所以我常常说，弟兄姊妹，你记得有很多的事情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不把它看成是完结篇。你知道那个电视或者这 soap opera 哈，这个很讨厌的地方，就是说他给你半个钟头给你看，中间20分钟全是无聊的东西，最精彩就前面5分钟跟后面5分钟，因为前面5分钟引起你的 appetite， 想起昨天还没有看完的，然后中间就给你拖时间，然后最后5分钟呢，就再引起你的请听下回分解的那种预知什么？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啊。那么这个章回小说的那一套完全人家现在 soap opera 在用，你知道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过程当中不要那么快就 jump into conclusion， 不要那么快跳进那个结论里面，因为这不是完结篇。等到你最后那一篇，你知道耶稣基督是最后的得胜者，那这一点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鼓励我们自己，安慰我们自己，我们现在要付代价，但是 eventually 我们是站在得胜的那边。林肯总统这个南北战争胜利的时候，有人来恭喜他，林肯总统恭喜你啊，你终于打胜了这一个美国出名的内战，证明啊，上帝是站在我们这一边。那林肯总统说，上帝站在哪一边不是我关心的事情，我关心的是我是不是站在上帝的那一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谢谢，这是很多人常常会提出来的问题哈，就是说到底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个人是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呢，一定要给这个得救要下一个很小心的定义。 啊，所谓的得救不是说我今天站起来认罪了，甚至受洗了或者怎么。我觉得那个认罪也好，受洗也好，那个表态流露出来的那一个，到底你是怎么样的一种信仰真正的表白，我觉得要好好回到圣经里面跟圣经做一个比较，做一个参考。我很相信一个真基督徒他不会失去他的救恩，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什么叫永生呢？就是永远的生命。信子有了永远的生命，就是你有了就是有了啊。但是问题是，那个信是什么意思？你怎么接受他？怎么接？一个基督徒会软弱，一个基督徒会可能失败啊。所以呢，如果说这个人他今天这样，明天可能他会否认他前两天所公开做的 confession 啊。在公开所做的这种任性啊，就是相承认他的信仰啊，任性。那么我觉得这是有的，有可能的。那么所以呢，在整个的这一个信仰的过程当中，你看到约翰一书的时候，约翰在老年的时候写约翰一书，里面有好几个目的，里面有一个目的大概是5章13节，我如果记得不错的，他说我写这些话给你们是要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你们有把握，你们确据，有这个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Blessed assurance, Jesus is mine. 啊，这个 Fanny Crosby 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我非常喜欢。Blessed assurance, Jesus is mine. 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到最后的时候，副歌他说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这是我的故事，这是我的诗歌。”不，中文翻译有一点不一样哈。他说中文是怎么翻译的？怎么唱？那你就唱出来算。这是我信息或讲或唱哈。事实上那句话是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所以呢，在那个 Fanny Crosby 写那首诗歌的时候，他是一个一辈子绝大部分的年岁是活在黑暗里面，但是他知道 Blessed assurance, Jesus is mine。 我最有福的确实的证据就是耶稣是我的。我觉得这确据很重要。从哪里能够得到确据呢？也许看了半天了，我们看一节圣经好吧。这节圣经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请看使徒行传，新约使徒行传27章，使徒行传27章25节，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个很美的一个见证啊。他的见证怎么说哈？使徒行传27章25节，他这里对着他同船的人说，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请注意这句话哈，我把它做一点小小的分析哈。他说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从这句话我们发现保罗的信心有不同层次，有不同层面的信心。第一种信，我信神。今天很多人都信神，所以圣经里面说你信神有什么了不起？魔鬼、撒旦也信，不过战兢啊，这个不一样的信。第一是我信神，第二我信神说话，第二种信。第三种我信神对我说话，看见没有？这三个不同的程度。第一种是我信神，第二是我信神会说话，第三我信神说话是对我说的，这三个。第四呢，我信神对我说话要成就。你在这里就注意到哈，这个信心有不同程度的。那不同程度的信心，圣经里面哪一卷书写的最清楚呢？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呢讲这个相信的信讲了98次这个字。而这98次，你如果把它通通归纳出来，然后去分析去归类，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他在98次用的这个信心呢程度不一样。所以可见有的人是这样信的，有的人是那样信。信心是什么？信心很简单，就是信任。我自己常常这样分析哈，信任、信托、信从。什么叫信任呢？什么叫信托呢？什么叫信从呢？信任就是说你上飞机的时候，你从来没有说，哎，等一等，飞机，那开飞机的人把他的 resume 给我看一下。到底他飞了几个钟头，到底他过去的，你没有，你就上飞机了，对不对？你买了飞机票，你不管张三李四，他只要上了飞机。有一天我接我的儿子，他从台湾飞到纽约，从纽约飞回这个 Boston， 那么，哎呀，我说等了这个怎么会拖了两个钟头？这个才飞过来。他说全飞机人在等，等什么？等飞机师。飞机师没有啊，最后看见飞机说好，匆匆忙忙来了，因为他坐着小飞机从纽约到 Boston， 所以大家都看见，原来到等那个一个多钟头就是等飞机师。那你说，哎，叫多么的啊？等一等啊，等一等，我要查一查这个飞机没有，他马上就上飞机了。所以这是一种信任。其实我们人天天在运用信心呢。很多人说信主很难，不难呢、啊。你天天就在运用这信心。你今天坐这个椅子，一坐就坐下去，你没有一定没有说摇摇这个椅子，泼摸一摸那个会不会坐下去垮掉？没有。我刚才看你们坐下来，没有一个人弯腰看这个椅子耐不耐，因为你们在 practice， 你们在用你们的信心，这是信任。信托是什么呢？银行有好的这个利率的时候，我们把钱就送进去了，送进去你没有问他说银行行长是谁啊？然后那个小姐在那里跟你办手续，你说我可不可以身家调查一下，我找一个 CIA 来好好查一查，因为我怕我这个钱给了你，你吞掉怎么办？这是怎么样 entrust 信托啊。第三个是信从。人家信从呢，你们说李牧师、李师母这次来，哎，我们很高兴认识你啊。比如史凡说，哎，我有机会到哈佛大学去演讲，就是那个听说你在波士顿，怎么样？我可不可以来找你？没问题，你来打个电话，服务就到啊。你一到飞机场，我马上就派一个车来接你，不是派车，就是我自己了哈、啊，自己开车就是接你。那么你也不问什么，对不对？到时候你就真的拿起电话就来打，因为你相信我的 invitation 是可以兑现的。而请你到我家来吃饭，你到时候就来了，对不对？你不会再三打电话问问看我们教会的这些执事李牧师请吃饭是真的假的哈？他以前有没有这个很不好的记录，请了人呢到那里去，然后呢就说忘了，说没有东西吃，或者请了以后呢去了以后只有一道菜。其实那很合圣经啊，罗马书十二章说客要一味的款待，你懂吗？今天我们都不合圣经啊，一请吃饭哇办的哦这旁牌哦这板车操搞了一大桌的东西，这都不合圣经。圣经说你要服你要这个款待人，要客要一味的款待，记得一味就够了哈，就给他一味。所以我们家里面都是很合圣经，我们给他吃盖饭，就一个饭然后菜一盖，那反正就是一味。你这个叫信从，记得吗？耶稣基督说你要信，那个信包括什么呢？包括那个我们就坐下来。当我们就这样接受的时候，我们就信。第二，信托，你把你的难处交给主。你到现在家里面许多的问题祷告多年没有解决，因为你信托不够。第三，耶稣说来跟从我，记得吗？但是我们今天都不敢跟，因为我们不晓得前面会什么。后天早上我要讲那个18节到22节的时候，我就特别讲到跟从主。主耶稣从来不骗我们，他告诉说你来跟从我，但是我先预告你前面有很多的苦难。今天讲说信耶稣有平安啊，有没有？我们常常喜欢唱一个歌，有主在我穿上我就不怕风浪。诶，这首歌很好，但是呢那首歌呢里面有一个我觉得相当诚实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会有风浪。所以有风浪的平安是真平安，风平浪静的平安没什么稀奇。所以非基督说你有我也有啊，你儿子考取大学然后高兴大家扼手称庆，我儿子考取大学一样扼手称庆。那么当你的儿子出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能够有一种超然的平安活出来，这是这些非基督徒所羡慕的。所以懂不懂苦难对我们有好处？我以前说这个道，讲这种道啊，就是讲的有一点畏首畏尾，因为自己没有什么经验。年纪越大经验越多，你就知道这个中国人古时候说的话是对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就可以以后摇头晃脑讲下去了。因为知道不管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等等等等哈，那些什么苦其心志，有太太在旁边就是讲到比较可以放心一点讲，她可以在旁边修正你。我们也在家里常常开玩笑，我们也是走苏修的道路哈。这个那么你看天要降大任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他给他一些磨练。所以呢现在我们年纪越大，我们越有把握敢说苦难对我们的帮助。所以刚才提的那个啊，有可能 但是你要给你的信要下一个清楚的定义啊，清楚的定义。还有没有？他既然已经不承认他是基督徒，他是基督徒吗？很多时候我们说了很多很多的话，你知道人啊，常常说了一些话到最后自己都不算数的。神知道为什么圣经里面说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这很有意思哈。我们在讲祷告的时候哈，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哈，祷告啊，你可以随便，你说说啊，我刚才说的不算数，主说我已经听见了。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只祷告一次，我说主啊，将来你要我去哪里我都愿意顺服，即使最前线我也愿意，奉主的名阿们，然后从来不再为这件事情祷告。后来等我发表说我这个受训完以后去的对这个我的单位的时候，赫然是十九师啊，在台湾十九师，那个时候在金门还不说，还在小金门。当时我就很不甘心了，我旁边那个同学也很不甘心，他就跟上去跟连长讲，他说连长我可不可以跟李秀全换，他说为什么要换，他说李秀全要到小金门，我33师是台北的卫戍师啊，那么他说你要为什么换，他说李秀全有女朋友我没有，你看这人真好心你知道吗，就是说让我在台北让他到，后来人家说这怎么可以呢，这个已经定了就定了哈，说反正李秀全就是要到前线。后来突然我就想到我曾经做过这样的祷告，所以神是守约是慈爱的啊。有的时候你以为说哎呀，我口里面承认我口里面不承认是那样的关系重大，其实你那一点点的心愿神知道，神知道。所以不要把自己的软弱一直放大，放大到一个地步觉得自己没有那个得救的把握。有的时候我们离开神，最近有个电影叫 Shadowland， 我很鼓励人家去看这个电影啊，因为这个是 C.S. Lewis 的一个电影。那么这个电影是讲到他年纪大的时候跟他的一个恋爱的故事，后来他娶了他这个恋爱的对象。C.S. Lewis 当他在大学的时候，如果大家有机会稍微了解一下他的背景，他在西方在文学，他特别写这个儿童这个宗教文故事写得非常出名哈。他有一段时间整个抛弃信仰，他在英国念大学的时候，但是他抛弃神没有抛弃他，请你记得哈，你可以抛弃神，你今天可以向神挥拳头，你今天可以向神说我反抗，我今天背逆你，神知道你，神知道我，神晓得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是如何，所以呢，即使是我口里面说我已经不信他了，但对神来讲他自己是超时空间，我们活在时空间的里面，我们以为说的这句话就算数了，但是哪里知道我们前面的发展又有那种峰回路转的时候，当我们峰回路转的时候，其实这些都在神的预先所知道的安排的里面。所以呢，换句话说，我接受这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即使你今天跟神的关系是在一种挥拳头的关系的里面，神还是爱你，神没有放弃你。我有一件事情我很受感动，我今天早上讲哈，寇世远监督啊，因为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一直就如影随形的跟着他，他在哪里查经就跟着他，所以我整个查经的这一个影响从我这个恩师身上有很大的这个上帝用他给我很大的帮助。他有一次告诉我，其实他也在讲道里面提到，他几个孩子就长大，他七个孩子，他以前很穷的时候曾经把两个女儿送给别人养，后来慢慢慢慢又回来，又认回他们的原就是生身父母。有一天他的第三个儿子从台湾到到旧金山来看他，他们相谈甚欢，后来分手的时候，寇世远弟兄就送他的儿子上飞机。我们中国人不来这一套，刚才说什么 hug 来 hug 去，他就非常行礼如仪，然后跟他的儿子就握手道别啊，握手道别。那么寇世远弟兄呢，就跟他儿子握手的时候就说，哎呀你要回去了，好好保重，好好照顾自己。我跟他握手的时候，他的儿子就感觉到手里面有一样东西。 他握完手以后一看，那个东西就落在他的手里啊，他儿子的手里。他儿子一看是100块美金，100块美金啊。然后这个儿子就看了以后就很尴尬哈、啊，有人不会念尴尬，说很烂贱啊，就非常的烂贱。他拿了那个东西呢，就觉得非常的烂贱。那么他就说：“爸爸，我已经成年人了。”他说：“我实在不需要这个钱。”寇世元讲了一句话，我听了以后，每一次想到他这句话讲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有一种酸酸的，都很受感动。他说：“儿子，你不需要，我有需要。你没有这个接受的需要，但是我有给的需要。这就是天父的心。很多时候我们离开他，很多时候我们弃绝他，有的时候我们伤了我们父亲的心。你看那个路加福音15章，记得吗？那个浪子的故事。我相信当他离开家的时候，他拿着他所有的那些东西财产，他就一定告跟人家讲，我已经不姓王了。啊，他假设了他原来姓王了，我已经不姓王了，我现在不姓王了，我现在我要出去闯天下了。但他的爸爸天天在门口等他回来。你想想看，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变了一个样子了，对不对？他已经变了一个样子。以前有个人说：“哎呀，老张啊，说你这个怎么10年不见你变了？以前瘦什么，现在变胖了。”那人说：“我不是老张啊，我哎呀，我知道你以前没有戴眼镜，现在戴眼镜了，对不对？”啊，就一直讲，后来讲了半天说：“不是啦，你不要，我姓李不姓张啊，你姓都变了。”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你知道吗？所以他就硬说那个人是老张，是他的朋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人在变，我们人一直在变，但神没有变。你看那个浪子回来，他整个人都变了，整个人都变了。应该是儿子认得爸爸，爸爸不认得儿子。在我心里面受感动的就是路加福音15章，那个父亲远远的看见他，不是儿子跑到父亲面前，是他跑到父亲跑到儿子的面前，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好脏啊！他是从猪圈里面刚刚出来的，你懂我的意思吗？而且他已经穷苦潦倒到这样的地步，他抱住他，不是儿子抱爸爸，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父亲的心。我不知道今天在座，参加这个聚会的，今天在这里，今天下午在这里，你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没有信主，还在慕道？你说我不需要神，但是上帝非常需要你。不是说上帝有需要，上帝千山的牛羊都是他的，但是对爱来讲，他对你有一个非常迫切的爱的需要。所以呢，虽然口里面这样说，上帝的爱没有改变，上帝的爱没有改变。那么到那你如果接下来问一个问题，到底这人得救没有？我说我不知道，我要看他到了年老的时候他有没有回头。我只要他一息尚存，他就有机会回到神的面前。如果他一直没有回来，我只好这样解释说，他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根本不是真心的接受主。如果他真心的接受主，我相信他一息尚存的时候他会回来的。我听见太多，做牧师那么多年，我听见太多这样的见证。一个女儿赶回到台湾去奔，差不多等于奔丧，因为他回去的时候他爸爸老爸爸已经不会讲话了，已经 coma。后来这个女儿跑到她爸爸面前急得不得了，一直哭一直哭，因为什么？她知道她爸爸还没有信主，所以她就对着她爸爸的耳朵说：“爸爸，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要信耶稣。”然后就在耳朵边上就跟她传福音，她爸爸根本没有反应。后来呢，这个女儿就突然发奇想，他有一点改圣经，我等一下告诉你怎么改圣经哈。他跟他爸爸讲，说你如果要相信耶稣，你捏我一下。哪里有这种表示相信耶稣？罗马书10章9节怎么说？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他改圣经说手捏一下就必得救。就真的，他爸爸真的捏他一下，没有几分钟，很快他父亲就去世。所以他就一直强调他爸爸已经信主。他就跟他妈妈讲，这妈妈最近在 Boston 啊，刚刚来看他的孙女儿，他孙女儿在我们教会。他说：“妈，爸爸已经信主了，要用基督教的仪式。”他妈妈说：“你是乱说，我们夫妇吃常斋吃了一辈子，还是佛教不行，用佛教的这个仪式。”爱了，他就花钱请了一个道行很高的一个道士去阴间把他丈夫请出来。 长话短说，请个三次请不到。后来那个道士就问他的太太说，你先生以前有没有信耶稣？这是真的事情，有没有信耶稣？他说我不知道，我们吃常斋吃了一辈子，不过我的女儿从美国回来说她信了，说什么捏了一下手什么东西的。他说如果这样我找不到，我找不到。那这个故事是我亲耳听到的啊，所以呢我想哈，就是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要记得一切在神的手中。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今天也是有其他人问，但是这个事情在我心里。我呢是生长在牧师的家里，我的父亲是安息日会的牧师。那么那时候我呢，我一本书呢，就说以前都是不冷不热啊，就是我病后呢，真正的接受。那么那时候呢，我就开始去台湖啊，还有我女儿在 Calvary Church 啊，那些都是手里带的。人家就骂我，你是牧师的女儿，你怎么到那里？那别人心里很烦啊。我作为我的先生，我先生呢，我可以说呢，他是很好的一个学者 ，Oxford 的英语学者，他就讲说，你去心里有没有平安？你去有没有得到好的药条？我说都有啊，但是那你要去好。但是我旁边还听的时候，那有一次一个人问我，他说你书上讲两个讲义，说每个礼拜天你就跟你先生到外头去吃饭。但是你又说你很爱主，怎么礼拜天你不到教会去，你要到外头去吃饭呢？那么觉得心里很难。但是今天呢，我自己的心里话就是什么？我到这几个教会 ，Calvary Church， 到台，到现在的这个 Dayton 教会，我得到很多的福气，所以我还是去。但是我自己要想知道吗？因为他们问我，圣经上说。四条诫命你不可以不守，那第四条就是说当守安息日啊。那么人就说，守礼拜天，有几个朋友我就问他，他说礼拜天因为不上班，所以很方便。那么还有说呢，就是这个礼拜天，我们说是那种叫改。所以我现在我想知道答案，并不能改变我去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我还是得了很多。
好，谢谢。
那么还有一样的就是，我对我们安息日会的教会有一个不同的，每次我去我真的没有得到什么。为什么？我觉得那个道理太深奥，常常我脑子会飞开，就会什么呢？在这些教会我真得到很多，所以我还是要去。但是我想知道。
好，谢谢。第一好，我想回答这个问题。你今天圣经或者上帝并没有要我们加入教会，加入哪一个教会，主是让我们真实能够接受耶稣做个人的救主。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不是鼓励人参加哪一个会、哪一个派、哪一个教啊。今天有人说天主教、基督教，其实越来我们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来，越来越发现有许许多多在天主教的范围里面的人，比我们所谓在基督教范围里面的人更认识圣经、更爱主、更有那一个对主的那个心。有一次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太太，每一个礼拜天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都迟到啊，都迟到。那我就有一点好奇，有一天我就在门口就逮到她啊，我说你知道我们教会聚会是十点开始，为什么你总是十点半到呢？后来她告诉我，她说不是的，她说李牧师非常抱歉，其实我应该先跟你打招呼哈。我说怎么回事呢？她说我每一个礼拜天做两个礼拜啊。我说你怎么做两个礼拜呢？他说我先去天主教望弥撒，因为我是天主教的背景，然后我就到你们教会来做礼拜，这样哈。哦，我说哎，这很特别哈，所以我说好了，以后你有特权哈，可以迟到哈，别人没有理由不可以迟到，你可以迟到，因为你从那边赶过来赶到也是十点半。后来他又讲了一句话，那句话就使我很难忘记哈。他说李牧师，我觉得哈，我在天主教堂有神可拜。在你们这边有道可听啊！我听了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心里面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呢，是他觉得这里有道可听啊，他得到供应，得到主的话，所以今天早上讲的供求的问题，他心里面有需要得到供应。难过的呢，他就暗指我们教会是无神可拜的地方。你知道这个很值得我们检讨哈。今天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哈，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太随便，我们聚会的时候太随便啊，就是没有那种。所以你看2000年来有些教派呢，彩色玻璃这个电风琴或者管风琴给你一种 atmosphere， 给你一种气氛，让你觉得神的同在。我觉得有他的道理，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太随便，我们的这个 Boston， 我们建完新堂以后，那个礼拜堂可以做这个两个堂，一个堂可以做差不多450个，一个堂可以做900人。那我们的礼拜堂两边呢，所以有很多附近的教会就想来借我们礼拜堂。最多来跟我们找我的呢，就是韩国人。韩国人现在的教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哈。那么他们来找我，那么他们就来的时候就喜欢，我就带他们参观一下哈。每一次进到 sanctuary， 进到我们的大礼堂的时候，我还在一进门的时候，我就一直唠唠叨叨、啰啰嗦嗦就介绍说，哎呀，我们这个礼堂呢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的 acoustic 很好，我们的音响很好，就拍手给他们听啊，就是说啊这个怎么好怎么，就我拍手下面没有回应，因为他们一进 sanctuary， 一进礼堂呢，每一个人找一个位置，就在那安静祷告，每一个人就找一个位置安静。我很少在中国人当中看见有那样一个敬虔的态度。怪不得今天那个人说，在天主教堂有神可拜，在你们这边有道可听。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值得检讨的地方哈。但事实上呢，我觉得今天我们要紧的是跟我们的神、跟主有一个正常、一个对的关系。第二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加入一个教会，要投入那里的侍奉。我觉得你如果单单做客，我觉得这还没有真正进到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应当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的那样的一个标准啊。那么刚才提到这个安息日会呢，用十诫来讲哈，就是说第四诫啊，第四诫说你们要守安息日。事实上呢，不是天主教改这个礼拜天聚会哈。事实上，耶稣复活，因为保罗在哥林多那里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主耶稣是七日的第一日复活。我在三个礼拜以前，我到这个巴西去哈。我在巴西有一个礼拜的一个聚会，那我这人很喜欢学话哈。我就问他们什么谢谢怎么讲 obrigado 什么哦再见说 ciao 什么，我就学了一些他们的话。后来我就看见一些字，我就问，就发现很有意思。他们葡萄牙文的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字呢？礼拜天叫做第一天，礼拜一叫做第二天，礼拜三叫做礼拜二叫做第三天。所以他们是按照七日的第一日，这个圣经里面说耶稣复活的那个日子来算一个礼拜啊，来算一个礼拜。所以安息日会跟非安息日会有一个基本上的一个精神的不同。那么这一点我想报告一下，让你们做一个参考，有一点分辨。什么叫做安息日？安息日就是七天最后一天。什么叫做礼拜天主日？就是七天的第一天，对不对？啊，这个有个不同哈。那么什么叫做安息日七日的最后一天呢？我们看见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第一天造什么，第二天造什么，第三天造到第六天，他的最后的杰作是什么？他最后不是造人，他最后造的是婚姻啊，因为他最后造完了造男造女，那么他就怎么样，第七天就怎么样安息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十诫的颁布，这个摩西把十诫从山上西乃山带下来，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 pattern， 就是说你先做六天的工，第七天给你一个 reward， 给你一个休息，这是一种精神，就你要忙，你要做，你要努力，然后最后呢就给你一个安息的机会。那么新约的这个七日的第一日的精神不同在哪里呢？七天你先安息，然后才过你的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对不对？什么精神的不一样呢？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做完了，我给你奖品，我给你报赏，我给你一些鼓励。但新约不是，新约是你先来亲近神，上帝给你力量，给你力量来过其他六天的生活。我今天有人提到安息日，说安息日是异端，安息日是有问题的，有信仰有问题的一个教派。那么主要大概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并不是说什么吃猪肉不吃猪肉那么等等，因为安息日呢，他们也很看重旧约的这些生活的礼仪上面的一些规定啊。那我想基本上的不同就是在这里，安息日的精神是你做完了六天给你一天的休息。 那么今天非安息日，一般的基督教是上帝给你一天的第一天给你恩典，给你力量来过你后面的六天，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精神不同的地方。那我只是比如说既然有这样一个问题，我是这样试着回答。还有没有？一个基督徒能不什么？你再说一遍，基督徒，一个基督徒能不能和一个非基督徒结婚？我们两个人结婚哈，很有意思。我们两个人很多地方不同啊，我很外向，他一向比较乖，比较保守啊。那么。我喜欢的音乐五花八门的音乐，他只喜欢古典音乐，所以他是乖乖牌，我这个人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一个年轻人，那个时候现在乖很多了。那么这个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结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两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兴趣不一样，很多很多的嗜好都不同，两个人结婚很辛苦。譬如说哈，如果你是广东人哈，他喜欢看美国的 soap opera， 我喜欢看广东人大黑哈，那些广东戏，或者呢，他喜欢看这个国语连续剧，我喜欢看寡语或者布袋戏哈，我喜欢看这些。你知道这两个人在一起很辛苦，因为一开电视就要吵架，因为两个人兴趣不同，所以兴趣不同。在一起结合，这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啊。但是呢，这些年来我们很感谢主，是什么时候我们两个人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分手呢？不是，这个不好听了，就是说是什么时候我们两个人呢一直到今天还越来越相爱呢？是一个信仰相同的因素把我们放在一起啊。信仰太重要了，你信仰不同放在一起哈。有的人说这样了，好了，我们结婚了，一个礼拜我陪你去做礼拜，下个礼拜你陪我去跳舞，我们这样公平咯，公平。那想想也很有道理，但是呢，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哪里有这一种做法，对不对？除非你是马马虎虎，不是真的很认真，你一个很不认真的，你就根本不在乎我是不是跟一个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结婚。但圣经里面，这里面倒是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教导，虽然那一段的圣经不是直接讲着婚姻说的，但是呢，它是指着许许多多的 associate 来说的，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信与不信原不相配，因为一个信的一个不信的，一个信的一个还没有信的，不能同负一轭。什么意思呢？种田要背轭那个牛，一个牛是喜欢往这方面走，一个牛喜欢走那条路，两个人怎么耕田？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讲这句话是讲得非常非常的这个用心良苦啊。所以他提到的是各方面的 association， 他都提到说我们要很小心，在信仰不同的时候就带出价值观的不一样。那价值观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教会曾经有几个弟兄都是基督徒，他们一起开一个 garage，开一个修车加油站或者一个修车厂，那结果呢就很麻烦。为什么？因为里面他们四个人一起，有两个基督徒两个非基督徒一起，结果那两个基督徒里面偏偏有一个基督徒是非常认真，我所有的账都要一清二楚。那两个非基督徒呢，你何必这样的，大家都是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那么你不做假账，你不做白不做，我们钱就赚得少，我们年底分的就少。后来到最后长话短说好，后来他们就只好分开来。因为一个基督徒要很认真守住原则，一个非基督徒他没有原则，那么在这种有原则和没有原则的这种情况下在一起就很痛苦。那你想想看，他们可以分，对不对？因为他们不喜欢的，他们顶多坐下来签一个合约，我们这个 50-50 就把它分了哈。但是婚姻不是这样儿戏，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们是非常非常看重这个离婚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所以呢，你既然在一起你就不能，所以一个人呢有一生有两件大事，一个呢就是他的事业，一个就是他的婚姻。但是更以基督徒来讲更严重的，就婚姻是不能改的，事业是可以换，你可以换老板，但是呢你嫁错郎你就不能换郎的， 对不对？你不能换一个丈夫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知道婚姻的事情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啊，是很严肃的事情。所以当两个人结婚了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是一个终身的尾声啊，终身的 commitment 啊，他们两个是不能分。所以呢，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这个婚配呢，哈，我们原则上我们是不鼓励。但是呢，我做牧师做了30几年了哈。那么有的时候我也常常提醒我自己，不错，你讲的是真理，你讲的是绝对的，但是不是你在谈恋爱，是他在谈恋爱。那很多人来找我们牧师，就来问说，牧师啊，我现在交了一个非基督徒女朋友，那怎么办呢？哦，这牧师铿锵有声，斩慧什么拔慧剑，拔慧剑斩情丝啊，要这个藕断丝也断啊，断得清清楚楚。请问你这个牧师，你讲的很简单，这不是你在谈恋爱，他们两个人已经陷进去了，两个人感情已经有了，你怎么叫人家拔慧剑斩情丝呢？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人哈，我们在做辅导的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要再检讨。讲得很容易啊，你颁布法令这很简单，你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谁都会背，但不要忘记，不是你在谈恋爱，是他在谈恋爱。所以碰到这种情形呢，我会告诉他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原则，但是我也要帮助他几方面的帮助。第一，你们现在可不可以在感情上稍微放慢一点，我希望你的对象有机会能够接受主，你如果没有办法，我愿意花时间来关心。但是事实上你们在一起，你们不知道，我们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们年纪大的人，我们看得太多了。很多结婚的时候，哎呀，爱的简直是热乎的不得了，结果等到这个热一过去的时候呢，马上翻脸变成冤家。我说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啊，当然没有一个人，没有一对男女说结婚的时候是为了试试看啊，那不行我们就分。当然现在这个时代五花八门的人越来越多哈，我一般来讲结婚就很认真的，但是为什么今天那么多人离婚呢？就是说他慢慢没有想到结婚以后他的真面目一出来以后，真面目你知道真是可真的真哈，那真面目一出来以后呢，哎呀原来是这个样子，哎呀现在好了，只好分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要很小心。所以我呢，我总是苦口婆心的劝他们。当然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夫妇还负一个责任，我们迫切的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相信人所做的是有限，神能够做人不能做的事情。有人问我说，李牧师，你会不会跟一个基督徒或者一个非基督徒跟他们证婚？你问的问题是说基督徒可不可以，能不能娶啊？能不能和非基督徒结婚？那我先问一个问题说，哎，请问你这个做牧师的，你会不会跟一对年轻人，这个是基督徒，这个是非基督徒证婚？这里说不会啊。记不记得今天早上我今天下午我讲，我每一对要请我证婚的人，我要跟他上15堂的婚前辅导。所有甚至有两个从国内来的，他们两人都是非基督徒，那他们很喜欢教会的气氛啊！真的有很多人说，我一生的大事，我喜欢在这样的一种气氛里面成为婚配，所以他们就来找我们。找我们教会的办公室，就一问两个人都不是基督徒，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办，就推给我啊，说李牧师你去处理吧。后来我就接了这个电话，我说行，我说我可以跟你证婚，不过呢我们要上课的，上课上15堂，所以他们就乖乖的来上课。普通对这个一个是非基督徒或者两个都是非基督徒的，我大概前面2堂课都是很诚恳的跟他传福音，因为我觉得这是个机会。我今天绝对不会说啊，这个是一个基督徒一个非基督徒，我不跟你们证婚。你想想看哈，基督徒也许都不一定会了解你牧师的苦心，那非基督徒就更不了解，因为你拒绝了他们，可能一辈子他就不踏进教堂里面。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不是说我要妥协，我也不是说我要用人的方法，我总是觉得既然上帝把他们两人送上门，你说 no 就把他们拒之门外。今天是有这样的传道人说一切事情clear cut 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是多说就出于那恶者，所以呢 yes and no 就是很清楚。我不是妥协，我觉得我有原则，但是我在行原则之前 我要给他有更多尝到恩典的机会。道成肉身住在你们中间，充充满满，什么？有恩典，有真理。今天的教会太真理而没有恩典，或者太恩典而失去原则而没有真理，这两方面平衡很重要。好了，他们两个人来上课了。心高非常高兴哈，心高采烈的来上课。我还是给他们一个人一本婚前辅导的教科书。那么第一堂我就跟他们传福音。哎呀，那天很好，因为他们来的时候他们的提摩几都很好，所以那天我们谈得非常开心，他们的心情很好，跟他们谈得很好。后来我就到第一堂结束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两个人都还在慕道之中，我说你们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们个人救主？我说他们想想，他说太快了吧。Which is true, right? 说你第一次就这样，我说 OK, 第二堂，我说我们约一个时间，什么时候再来？但是第二堂也来，那第二堂就认真，他们知道我跟他们上课的目的是希望先让他们在信仰上有一个立场。而第二堂谈完以后呢，我忘记了，这是好多年前的事，我忘记是男，大概是男的心已经开始有一点受感动，但是这个女的呢，她就是不肯。她说，李牧师，我没有办法用婚姻的理由来做基督徒。这也很对啊。但是呢，她上完两堂课以后，你知道，也是这个新娘子讲，她说，李牧师，我非常谢谢你对我们的关心，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如果一直不能决定这个信仰，那么我现在知道你证婚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诶，这个话不是我讲的，是他讲。不是说哎呀，我这样证我怎么证婚呢，对不对？也是在，因为我只会那种证婚法，对不对？我只会问他，诶，某某人，你在神和人的面前你接不接受他什么什么什么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什么问了很多这样的问题。那他根本没有神，他怎么就在神的面前？我说我只会这一套的证婚，我只会问你在神的面前，我没有神，我根本，那下面就然后你讲得不要得，谈都不要谈的，没有什么好谈的，没有什么下文可以讲的，对不对？所以你就我不是马上拒绝，但这个要付代价。没有一个爱的行动是不需要付代价。我们今天很容易哎，我一拘就解决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就是这个样子。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过去这些年来，因为我们两人一直严守这样的原则，我相信我们没有得罪太多的人。你们注意我讲话很小心哈，不是说没有得罪所有的人，可能有些人还是不了解。所以呢，我回答你的问题，我会觉得圣经上这样说是有他的智慧啊，但你要以身试法。对不起，我不是你了，不是说你了，就是说如果有人要以身试法，那他自己要负责任，对不对？他自己要负责任。其实哈，请注意哈，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所说的信与不信原不相配，这句话我个人的解释不单单从直的角度来看，我也从量的角度来看。什么叫做直的角度呢？直的角度就是这个信，这个根本不信，本质上不同，对不对？我也从量的角度来看，这个人非常的爱主，这个人非常的普通啊，一个基督徒。他们两个结婚也很累，对不对？那个做太太的每一次丈夫赚回来的钱，他扣十分之一，因为他不行啊，十一奉献一定要坚决的遵守。那这个丈夫呢，是一个 horse horse tiger tiger 的基督徒。那这个 horse horse tiger tiger 的基督徒呢？哎，你们不要笑，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他们生了两对双胞胎，四个女孩啊，一对姐姐，一对妹妹。一对姐姐是虎年生的，一对妹妹是马年生的，所以他们家里面刚好是马马虎虎。这是真的，在我们教会，在我们教会。那么他是一个 horse horse tiger tiger 的一个基督徒，他就说能够。只需要嫁户都厚啊的哈，就是说一点点去捐钱就可以了，何必去那么认真？不行，十一奉献。结果呢，夫妻就这叫什么？信与不信在一起相配，好痛苦，对不对？这是量的不同。一个呢是在信仰的比较热心的那一边，一个是在信仰很冷淡的这一边。他们两个配在一起，但需要很多的调整，很多的这一个。这个学习和长进。 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要不要回答一下？是到几点？到底五点上？五点好不好？我们明天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祷告哈是一门我们穷一生之年都要学而且不一定学得好的功课，但是很稀奇的就是祷告是我们信仰入门的第一个 exercise 啊，就第一个因着祷告我们接受主的。那祷告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东西，但是很多时候为什么祷告上帝好像没有垂听啊？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啊。好吧，我们看一下，我们就看这几节圣经啊，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这段时间。那么我们明天，你们想想看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明天再谈哈。请看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诗篇六十六篇第十八节。这里有大概五节的圣经，我希望大家看一看，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把它写下来，回去可以多揣摩，回去可以多想一想。十八节，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这作诗的人在这里说哈，他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请记着，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有一句话说，耶和华的膀臂不是缩短，耶和华的耳朵不是发沉，是因为你们的罪跟神隔开了。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把我们跟神隔开除了罪以外。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啊，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英文很有意思， NIV 的翻译很有意思啊，叫 If I had cherished sin in my heart， 就是我如果里面呢款待或者对罪很好，那么上帝就不会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什么时候你开个后门，留一点点的缝，那么那个罪一进来，你很快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你不管行云流水，你不管阴阳顿挫，把这祷告多好听。我相信做基督徒做久的人就知道哈，有的时候祷告特别感觉到释放，有的时候祷告觉得特别的捆绑啊，原因就是跟你主观的条件有关系。第一点，第二，请看雅各啊，这个新约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在后面哈，新约后面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第六节第七节，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他这里提到另外一个我们祷告为什么好像从主那里得不到什么哈的原因。第六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一点不要疑惑，要凭着信心来求哈。所以这是第二个关于祷告，好像神把我们放在很远，没有听我们祷告。那么第三啊，请看也是雅各书第四章，就是同样的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他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啊。这很有意思，如果你看 NIV 的翻译的话，这个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When you ask you do not receive because you ask with wrong motive， 很有意思哈。这个妄求就是说不好的、不对的动机的这种的求。那么第四节圣经呢，请看这个约翰一书啊，往这个后面再翻，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这里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所以我们的祷告要跟着他的旨意来配合，要跟着他的旨意来求啊。所以这里已经提了几节了，四节是吧。我们再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那里整章就讲到哈拿祷告求儿子的事情。那是也是其实这一节圣经这一段的圣经跟约翰一书相配合，你可以放在约翰一书的那个括弧里面哈。就是说照着神的旨意来求，那么上帝就听照着他旨意配合他旨意所带领的这样一个祷告。所以呢，我就想把这几节的圣经哈作为一个比较，一个参考。因为祷告实在是一门学问，所以有人说祷告学。我们教会七月，我们中文英文是联合聚会，那么我们今年七月呢，就把马太福音第六章从第九节到十二节那一段主教导我们的主导文哈，这个 The Lord's Prayer， 那我们分五个礼拜天来讲哈。因为我们发现整个的这个主导文呢，把那个祷告几方面的重点通通包含在里面。所以您提到祷告呢，圣经里面我给你们这些经文作为结束好不好。那么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你们留一点分到明天，要不然明天今天没有冷场，我怕明天有冷场就留到明天来回答。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心里面我们承认还有许许多多不明白不了解，我们越来到你面前亲近你，天父，我们越觉得我们实在不明白你的匠心是如何安排的。但是我们相信主，你不会在我们身上做错事。主啊，只有我们人会错，你不会错。所以求主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相信即使全地洪水泛滥，我们的神仍旧坐着为王。人在改变，世界上的事情在改变，但是我们的主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不改变。所以我们今天大胆的凭着信心把我们的前途恭恭敬敬交在主你手中。天父，为主今天下午这段时间向你献上感谢。我们有许多的问题，我们也许没有得到一个很满足的答案，但是我们知道你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所以我们恭恭敬敬的真是为着这段时间感谢你。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带着感恩的心向你说，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这段时间你的怜悯和你的同在。把今天晚上的聚会，明天后天的聚会再交在主你手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